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有声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在美韩峰会之后，拜登总统与南韩总统尹石月声言在包括北韩、台湾、南中国海等重要印太地区的议题紧密合作，亦都对包括缅甸等的人权侵犯表达关注。拜登与尹石月是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就在双方举办了美韩双边会谈之后，在记者会当中，拜登总统强调两国的合作，并且说尹石月总统亦都同意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And today, President Yoon and I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our close engagement and work together to take on challenges of regional security, including 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by further strengthening our deterrence posture and working toward a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拜登总统说，今日尹石月总统与他声言增强他们的紧密的接触，而且合作迎向区域安全挑战，包括解决北韩带来的威胁，透过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威吓的姿态，并且合作促成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正如尹总统刚才所说的，亦都要促进台湾海峡的稳定，并且确保包括南中国海与其他海洋的自由航行权。拜登总统与南韩总统尹石月在联合声明当中重申对维持包括南中国海等各海洋的和平稳定、合法并不受阻扰的商务、尊重国际法自由航行与飞航权的承诺。两个人并重申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说这个是印太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关键元素，同时对印太地区内包括缅甸等的人权侵犯现象表示担忧。此外，拜登总统承诺为南韩提供更多阻吓的手段，包括使用核武、传统与导弹防御能力。双方同意尽早重启高层扩充核阻战略与顾问小组，两国将会讨论扩充联合演习，还有朝鲜半岛周围军事训练的规模。两人同时都关注北韩急剧升温的新冠疫情，并且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协助，并且强调美日韩三国关系的重要性。拜登总统亦都欢迎南韩愿意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努力。美国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即将开始的新疆之行深表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五说，他访问期间将会受到的限制使到美方没办法期待能够对新疆人权状况进行全面和不受操纵的调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了巴切莱特即将开始的访问，他说他要说他们对即将进行的访问深表关注，他们的理解是按照计划他在访问期间将会受到限制，基于此他们不预计中国将给予对新疆人权环境作出全面和不受操纵的调查所必须具备的必要准入。他们认为高级专员必须而且必须被允许独立行动，高级专员必须就人权状况作出客观和如实的报告。普莱斯跟着说，对该地区的可信访问必须包括能够在高级专员的选择下不受阻碍、透明和不受监督感接触受影响社区，而且对访问的全面结论作出及时、坦率和全面的报告。他们一再是将他们的关注告知中国和高级专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说，巴切莱特下个星期一将会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六日的访问，行程包括广州和新疆地区的喀什和乌鲁木齐，这个将会是联合国人权高专2005年以来对新疆的首次访问。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谴责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并且实施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就坚决否认。捷克共和国外交部在星期五说，捷克正考虑他与中国主导的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16+1平台进行接触的所有选项。此前外界预期去年12月上任的捷克新政府会退出这个合作的机制。过去几届捷克共和国政府和总统泽曼一直热衷于深化与中国的关系，但自从一系列中国投资项目失败，捷克对中国的 5G 电信技术发出警告，和布拉格政府去年更迭以来，这种兴趣已经冷却。捷克外交部长里帕夫斯基在接受 CTK 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说，16+1的主要倡议、经济外交、大规模投资和互惠互利贸易的承诺，甚至在10年之后都未有兑现。外交部发言人将这个评论转给了路透社。 尼柏夫斯基话，未能够兑现嘅承诺，导致佢哋对未来喺该平台当中角色嘅所有选择系进行考虑。佢话政府喺佢哋嘅宣言当中宣布有意修改佢哋与中国嘅关系，佢哋对16+1嘅态度同埋对未来系呢一个进程嘅一部分。此前，捷克共和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呼吁内阁退出16+1机制。16+1系中国倡导嘅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嘅机制，原本系17+1。2021年，立陶宛退出咗呢个机制。俄罗斯宣称喺困守喺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嘅最后一批乌军战斗人员投降之后，俄军已经攻占咗呢座南部港口城市。据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发表嘅声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对总统普京话：亚速钢铁厂同埋整座城市都已经被彻底解放。乌克兰方面暂时未有证实马里乌波尔已经完全在俄罗斯控制之下。这座港口城市遭到了这场战争当中最血腥的围攻，俄军对之是进行了连续近3个月的攻击。马里乌波尔多数地段都是被夷为废墟，恐怕有20000多名的平民丧生。隐蔽在亚速钢铁厂的乌军战斗人员与俄军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激战，不过本星期较早时候，乌克兰官员下令守军停止战斗以拯救战士的生命。最后一批撤离钢铁厂的战斗人员的人数不长。在此之前，据俄罗斯国防部长说，最近几日有近2000名的乌克兰军人投降。另一方面，据乌克兰政府和军方的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五加大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进攻，动用大炮、火箭和飞机攻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摧毁了居民区住宅，并且打死了一些平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顿巴斯地区的情形是地狱。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任命了新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个是政府改组的一部分。法国驻英国大使凯瑟琳·科隆纳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个使她成为法国第二位担任这个要职的女性。而前海外领地部长勒科尔尼就被提升为国防部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在5月17日说，联储局将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直到看到通货膨胀以一种明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回落。美国的通胀率正处于40年来最高水平，但是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在抑制通胀问题上面临挑战。一方面，联储局持续加息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甚至衰退。另一方面，部分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加征的中国商品关税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面临政治阻力。拜登总统说，解决通胀是他国内政策的首要任务，而且已经为压制通胀是采取了不少的措施。除了联储局加息之外，拜登政府还尝试通过控制油价和改善供应链来到抑制通胀，但是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据美国劳工部5月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4月份的通胀率是8.3%，较3月份的8.5%略为下降，但是仍然处于4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在推高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各项的因素当中，能源价格特别是油价的上涨贡献最多。白宫在3月31日宣布，在未来6个月每日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00万桶，约占全球需求的1%，总释放量可以达到1.8亿桶。这个白宫有史以来释放原油储备规模最大的一次，再加上此前释放的2次，美国预计将会释放总计2.6亿桶原油。但由于俄乌战争持续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原油价格目前仍然居高不下。拜登政府亦都试图通过改善供应链来到抑制通胀，但除了改善美国几大港口的拥挤的问题之外，政府所尝试的其他做法并不能够立即改善通胀。这个包括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改造，从而降低对专制政府和非市场经济体的依赖，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这个称为有岸外包，即是将贸易限制在由可信赖的国家组成的圈子里面。拜登政府即将宣布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但亦都有经济学家认为，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出去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通胀。目前来看，拜登政府似乎将抑制通胀的保险压在加息上面。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本星期通過視頻參加《華爾街日報》主辦嘅一場活動嘅時候話：任何人都唔應該懷疑聯儲局壓制通脹嘅決心。佢話：佢哋需要睇到通貨膨脹以一種明確同埋令人信服嘅方式回落，佢哋將會繼續推動，直到佢哋睇到呢一點。佢繼續話：如果佢哋睇唔到呢一點，佢哋將係要考慮採取更加積極嘅行動嚟到收緊金融條件。聯儲局正在通過加息以壓制價格上漲的壓力，這個是美國央行幾十年來最積極行動的一部分。鮑威爾說，聯儲局很可能會延續本月較早時候將利率提高 0.5% 的做法，將基準利率提升至 0.75% 和 1% 之間，並且在6月和7月的會議上採取類似的行動。聯儲局自從2000年以來從未以這樣的頻率加息。鮑威爾亦都警告話，控制通脹嘅努力將不可避免咁帶嚟陣痛，包括經濟增長放緩同埋失業率上升。但呢位美國央行主席表示，喺通脹率下降之前，聯儲局唔會喺加息方面退縮。佢話，如果呢個涉及到超越廣泛理解嘅中性水平，佢哋會毫不猶豫咁樣做。佢話，佢哋會繼續堅持落去，直到佢哋認為係到達一個可以係以金融條件處於一個適當嘅位置，佢哋睇到通脹率正在下降嘅地方。鮑威爾所講的中性指的是經濟活動既不被刺激亦都不被限制的速度。經濟學者對於加息是否會引發美國經濟衰退持不同的看法。高盛集團高級主席盧埃德·布蘭克費恩敦促企業和消費者為美國經濟衰退做好準備，他說這是一種非常非常高的風險。他上個星期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對全國節目當中說，如果他是經營一家大公司，會做好非常充分的準備，如果他是一個消費者，他會做好準備。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亦都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預計美國經濟可能會在2023年出現衰退。他認為美國經濟更有可能在2023年初或者年中出現衰退，原因是他們從來是沒有試過這樣規模的通脹。哈夫鮑爾亦都表示，加息嚟到壓制通脹嘅效果，仲需要好長一段時間先至會顯現出嚟。佢話貨幣政策喺對經濟影響方面有一個滯後性，通常係9个月到1.5年之間。話佢對實際經濟嘅影響仲未有體現出嚟。有媒體報道話，拜登政府正在考慮通過減免前總統特朗普時期對價值3500多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25%嘅關税嚟到降低通脹率。範圍包括工業機械和零部件、紡織品、肉類和其他食品，但政府內部仲未達成共識。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主張取消那些戰略性不高同時又傷害美國消費者和商家的關稅。他在出席七國集團財長會議前說，他認為一些關稅對消費者和商家的傷害更大，但是對處理他們認為中國真正存在的那些問題又不具有很大的戰略性。耶倫仲話，取消其中一些關稅可以幫助緩解美國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雖然這個不是對付通脹的根本措施，但是會有助於消費者和商家。支持自由貿易的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降低中國商品的關稅可以將通脹率降低多達 1.3%。但是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曾經公開質疑這個結論是介於虛構或者有趣的學術活動之間的事，並且呼籲通過戰略的眼光來到看待關稅的問題。戴奇反對美國單方面減免對中國商品的關稅，認為關稅是今後與中國進行談判的重要的籌碼。他認為中國商品關稅的去留應該作為美國對中國整體貿易戰的一部分來到決定。而另一方面，美國一些行業協會和勞工組織亦都反對美國減免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上個星期，美國一個大型紡織品組織的負責人在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一名高級官員會晤的時候，公開敦促拜登政府不要理會日益增長的減免中國關稅的呼聲。美國全國紡織團體協會首席執行官格拉斯說，該組織認為減免關稅是對中國的鼓勵，對解決通脹問題毫無幫助。雖然是這樣，拜登政府已經在上個月正式啟動了特朗普政府在2018和2019年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評估，評估過程可能持續幾個月。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商務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想要做的是保留或者增加那些與國家安全有關或者受益於中國補貼或者與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有關的產品的關稅，取消那些與安全無關的產品的關稅。 但是单方面减免中国商品关税，将会使到拜登总统在政治上面临巨大的压力。有恩斯说，如果他单方面取消关税，将会遭到政治对手的猛烈抨击，指责他向中国低头，这个令到总统的运作空间非常有限。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拜登总统可能最终是要在两种的政治压力下作出决断，就是来自选民要求降低美国通胀压力，和来自共和党对华鹰派人物的压力。他说，如果美国降低中国商品关税，就会有更多的商品进入美国，从而从供给方面缓解通胀。他说，但是拜登总统最终要拍板，他推断是通胀问题对于拜登总统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是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开始禁止高级官员拥有海外资产，否则将会失去晋升机会。这个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疑，有人质疑这个是不是中国是为攻打台湾做准备，提前预防欧美的经济制裁为中国统治阶层带来的打击。不过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认为，新的限制规定是习近平一直以来的反腐运动的延续，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他个人的权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之中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三月份发出了通知，禁止部级官员的配偶和子女直接或者间接拥有海外房地产，或者在海外注册的实体之中拥有股份。消息人士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西方的制裁之后，中共这次措施是为了防止西方突然将制裁矛头对准中国的高级干部。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会观察学习俄罗斯的经验，为某一日入侵台湾作准备。中共新举加重了这样的猜疑。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马克思布特在推特上面问话，中国正是使到自己在攻击台湾之后更难受到金融制裁吗？但是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单是从这份禁令就猜测中国要攻打台湾有些牵强。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年说，他想从逻辑上面来说，从这个规定跳到入侵台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他又补充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的很多行为都被外界猜测是为入侵台湾作准备，包括中国新冠疫情下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的措施。王松年又说，公众对于中国入侵台湾的恐慌反映了大家对今日的中国感到几咁焦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詹姆斯·帕尔默亦都不认为中国限制高官在海外拥有资产预示住中国即将攻打台湾，他认为这些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反腐运动的延续。他又对美国之音说，党内精英在海外投资一直都不是被赞许的事，亦都被通过多种方式管理过，这种形式的限制真是取决于他是否被执行。伯尔默认为这些很困难，因为党内每个高官都希望能够在海外拥有资产，作为后备方案，方便在必要的时候逃离中国。中共为了政权的利益，必须防止这样的现象，但是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这些资产在海外，中国的管辖墙壁难以触及，而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触犯了中共的领导层本身的利益。他又说，这个政党是由非常富有的人控制的，组成这个体制的人本身就非常富有，他们都希望至少自己是这个规定的例外。这个新规在党内引发的反响不得而知，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不会是积极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研究员白若斯在推特上面写着，难以想象中国高层成员会如何看待这个规定，习近平上台之后大量资本都逃离到了国外。2016年的巴拿马文件曝光了世界多国高官以及亲人的离岸资产，这个当中就包括了习近平姐夫在内的多位中共高官及前高官的亲属。王松年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党内有一个人绝对不会被这次限制海外资产的新规影响，那个就是习近平，因为不被晋升的惩罚措施无法适用于他。 譬如話一種解讀就係呢啲係去鞏固或者加強自己權力嘅努力嘅一部分。亦都有一啲觀察人士對《華爾街日報》嘅消息持懷疑嘅態度，認為呢啲可能係下半年中共二十大之前內部人士故意放出嘅流言。他們進入了中共精英流言的季節，目前他還未有看到令人信服或者可信的東西，顯然這些訊息當中混雜了很多希望和操縱。這個是中國問題專家李明章在推特上面這樣寫著的，但是如果消息屬實而且規定被執行的話，他在另外一條推文之中說加利福尼亞和紐約市可能很快就要出現相宜的房地產交易了。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十年前的2012年5月19号，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一家成功逃离中国抵达美国。十年后，他仍然站在推动中国人权和自由的最前线，他呼吁更多人加入揭露中国政府行径的行列。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来自山东，因为自学法律的知识来到帮助村民残疾人士维护权益，被誉为赤脚律师。在2000年之后，陈光诚因为披露山东临沂地区的暴力计划生育现象，受到了当地警方的管制，并且被判处四年徒刑。他虽然在2010年是获释，但之后同妻子女儿一起是遭到软禁。2012年4月，他与家人一起出逃，通过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离开中国，最终在2012年5月19号抵达美国。这个事件曾经引起美中两国的外交风波。到达美国后，陈光诚一家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陈光诚先以访问学者身份就读纽约大学一年，后来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成为美国天主教大学访问学者、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高级顾问。他还因为利用法律促进公共利益的非凡勇气而被纽约市律师工会授予荣誉会员。2021年他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十年过去，逃离中国的那段经历，无论是对陈光诚一家定是曾经帮助他们的人来讲，都仍然历历在目，仿如昨天。美国国会求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曾经在陈光诚被困中国的时候，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陈光诚的案情，令到美国公众知晓中国政府是侵犯人权，亦都是最终是促成陈光诚是来到美国的关键人物。在5月18日美国天主教大学举行的陈光诚来美十年纪念活动上，史密斯议员说，十年后这个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这个是团队的努力，但他确实相信这个是祈祷的力量、正确的策略还有实施的勇气。陈光诚和他的妻子从未放弃，继续见证中共暴行的真相，包括让人意识到妇女被强制堕胎，这个也是他们被狠狠镇压的原因之一。由于在狱中受到折磨，陈光诚2010年出狱后身体状况非常虚弱，中国政府不单止派人24小时监视他和家人，还曾经禁止他们购买食物，以至于有一度曾经传出陈光诚去世的消息。女权无疆界组织负责人瑞杰回想起陈光诚的出逃仍然是年轻奇迹，他说对他来说是太不真实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快要死了，他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是完全是消失已经不再跟我们在一起的人。瑞杰说而不是好像这样的结局，现在他就站在陈光诚的身边，恭喜他来到美国已经十年。陈光诚说他们一家获得的自由不单止是他们一家的自由，这个案例本身就说明他们自由世界，他们有正义和良知的人只要攜起手来一起去努力，他们就能够战胜邪恶，就能够取得他们想要的胜利，得到他们想要的自由。在美国安家的陈光诚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仍然继续坚持推动中国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2020年8月，陈光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为特朗普的选战助阵，并且呼吁其他国家支持特朗普领导的抗中联盟。他呼吁美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他在公开场合说，希望美国运用科技推倒中国网络防火墙，帮助中国人隐藏 IP 地址，并且从海外获得信息。他呼吁美国中断中国官媒在美国的传播，以回应中国政府派流民来到骚扰国内报道事实的记者。 他仲話美國應當利用馬格尼茨基法取消在中國犯下人權罪行的中國官員的美國簽證，令到他哋不能夠嚟美國。他仲呼籲拜登政府堅持調查疫情源頭，徹底拋棄對中國的衰政政策。陳光誠話：他從來都冇停低落嚟，只係考慮利益而忽視揭露中共嘅罪惡。史密斯議員話：習近平等施暴者同中國共產黨嘅暴行總有一天會結束，我哋唔知道係咩時候，希望盡快實現。但正係因為一啲嘅英雄，中國人民值得擁有比中國共產黨所俾嘅更好嘅待遇。當中國人民自由啦，可以充分發揮佢哋嘅人權同埋自由嘅時候，佢哋會揾到好似佢身邊嘅呢一個人陳光誠咁樣嘅領導者。陳光誠的妻子和其他人正是這些人令到這樣的轉變發生。陳光誠2015年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赤腳律師》，一個在中國爭取公正和自由的盲人。陳光誠的朋友眼科醫生桑德拉·羅拉·克雷麥斯說，他為自己的子女講述陳光誠家庭的故事。他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小孩子都需要聽到這樣的故事，他們無時無刻不將他們的自由視為理所當然，而陳光誠的家人為自己和整個世界的自由而戰。我們來這裡是為了幫助我們的子女過上比我們擁有更好的生活，陳光誠一家就是最好的例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在華盛頓報導。今年5月初的香港特首选举，香港人移民潮成为焦点之一。有去年移民英国的港人牧师夫妇说，李家超当选特首，加上陈日君书记和学者许宝强等已经停运的612人道基金的信托人，最近被警方国安处的人员拘捕，触发更多香港人加快移民英国。不过今年4月开始，英国的能源等生活费大幅上升，而英港人面对不少生活困难。牧师夫妇筹备成立港人组织，以发挥72家房客互助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加上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大批香港人移民海外，其中以申请 BNO 5+1签证移民英国占大多数。据英国内政部今年2月底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21年全年一共有103,900人申请 BNO 5+1签证，当中超过 93%， 即大约97,000多人获得批准，当中包括主申请人和受养人。除了 BNO 5+1签证，英国政府2020年9月底更新 BNO 签证的部分条款，去年1月31号 BNO 5+1签证生效之前，可以提前透过 Leave Outside the Rules 简称 LOTR 前往英国居留、读书和工作。BNO 持有人、1997年之后出生的成年子女和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即是孙，同样有权申请 LOTR， 至到去年1月31号之后直接在英国申请 BNO 5+1签证。年约69岁的乌小可牧师和太太陈雪丽牧师，因为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担心留在香港会有被捕风险，去年3月带同儿子透过 LOTR 移民英国，至到去年12月两夫妇补交身体检查等的资料，目前正是等候英国政府正式批出 BNO 5+1签证。乌小可和陈雪丽牧师夫妇接受美国之音长途电话访问表示，一家三口移民英国14个月期间遇到不少生活困难，包括找工的时候曾经因为未正式取得 BNO 5+1签证，有雇主不愿意聘请，而就算找到工作都是以超级市场的散工，时薪最低工资 9.5 英镑的工作为主，家庭收入一直不稳定。陈雪丽牧师表示，由于今年2月底爆发俄乌战争，英国的电费和煤气等的能源费用由今年4月起大幅上涨 54% 左右，而市政税亦都大幅上涨大约 40%。 他们一家三口每个月的生活费由之前的1800英镑左右，4月起大幅增加到接近2700英镑。 辜小可牧师表示，这样的加幅很多英国本地人都吃不消。
现在电费和煤气费呢，现在连英国人自己本土的英国人都，英国人和长久的黑人都，其他人都顶不顺。
是贵了，
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少一
点。用少一点，他们。
是啊，一餐用少一点呢，他们本来每天是煮东西吃的嘛，以前。现在就是三天煮一餐。
现在个个都吃白面包。
或者不用煮的。
包括英国本土人都是。
陈雪丽牧师表示，虽然移英港人面对不少生活困难，不过今年五月初香港特首选举，李家超当选特首，加上陈日君书记和学者许宝强等已经停运的612人道基金信托人，最近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加上温和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都移民加拿大，触发更加多香港人加快移民英国，包括很多积蓄不多的香港银发族都要移民英国。
啊，咁啲人咪更加紧张要走咯，就算系冇乜钱都要走过嚟。
即系香港公民，因为个冇乜钱
嘅。系啊，冇乜钱噶，佢哋咪有啲银发族有咩钱啫？嗱，佢哋年青人又冇钱，又你知而家香港失业率好高噶嘛，都好多人搵唔到嘢做噶。
目前邬小可牧师在南伦敦循道卫理洛伯里堂开设广东话崇拜的时间，也都有团契小组凝聚当地的移英港人。由于越来越多港人移民英国，陈雪丽牧师表示，他们正是筹备成立港人互助组织612香港动力，分享一些找工作的生活经验之旅。不过他坦言万事起头难，希望之后有更加多义工加入他们的组织。
是很难做的，发觉即万事起头难，因为当我们解释这件事给一些受助者，或者我觉得他们都需要的人去听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么明白我的意思，是的，又或者个理解呢未曾够深度，只是表面理解而已，这样所以呢就未做到这个的效果。但我相信慢慢一步一步落嚟，有啲人又愿意做我哋嘅义工嘅话呢，多啲人嘅时候呢，我觉得嗰个效果就会做得好啲。
陈雪丽表示，移英港人来自五湖四海，她期望更加多港人参与组织，可以发挥72家房客的互助精神。
因为我最近去过一个 party 啦，就系啊，即系个 party 咁样，大家都是香港人嚟嘅，都啱啱嚟嘅，有啲嚟两三个月嘅啫。咁佢哋都参与，即系嚟到大家倾下，互动下，讨论下，就好似我同而家你好人喺度当一个讨论咁样，倾下偈咁样。哦，原来你嘅理解系咁，佢嘅理解唔系咁咁啊，佢讲翻俾你听咁样。即系有一个好似个 brainstorming 咁样。咁即系好似72家房客咯，即系大家其实来自喺香港嘅五湖四海嚟到英国，咁喺英国又系住喺唔同嘅地方，有啲人住喺伦敦市中心，有啲人住喺 outside London，而揸车过嚟参加呢个 party 嘅，咁样去倾偈，咁就知道系咁样。
所以其实
咁，我觉得就呢个互动咧，系非常好。我觉得，我咧就想有机会当我即系当我真系我自己，即系个经济比较稳定啲啦，有多啲时间嘅时候咧，我想系做下呢一样嘢。我身边嘅朋友都，佢哋都做紧。
陈雪丽表示，佢哋亦都会同其他在英港人组织同埋本土英国人组织合作，希望更加全面咁样协助啱啱移民英国嘅香港人揾工作。邬小可牧师表示，他正是准备出版一本英文书籍，讲述2019年反送中运动抗争者希望争取民主自由等的诉求，希望给更加多英国本地人了解为什么近年有这么多香港人移民英国。邬小可牧师坦言，过去14个月在英国的生活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仍然认为人生有起有跌，移民英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陳雪麗就表示，人身安全比生活穩定更加重要，移民英國之後不會再怕突然被警方拘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5月15日北京大學萬柳居住區學生抗議建牆事件引起海內外強烈關注。距離北大本部校區不遠的萬柳校區主要是教職員工家屬和學生宿舍樓所在。事情發生之前，已經有學生對於對教職員工的家屬和學生的區別對待感到不滿。萬柳校區有學生發帖文說，家屬區的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而學生行動就受到很大限制，甚至連點外賣的權利都被剝奪。5月15日晚，校方突然開始在家屬區和學生區之間搭建鐵皮板的隔離牆，要將中間的小花園一分為二，理髮店和快遞站點亦都被劃分到家屬區。建牆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反對。5月15日晚10點多，上百名學生聚集在馬路和露天的走廊要求拆牆。北京大學副校長陳寶劍趕到現場，手持著大喇叭和學生進行溝通。從學生發布的現場視頻來看，陳寶劍當時情緒激動，保證說每一個同學都可以跟他談，每一項措施他既然承諾如果解決不了，他不會離開這個地方。跟住就有學生嘲諷話，佢哋亦都唔能夠離開。喺流傳於網絡嘅視頻當中，學生對領導嘅態度顯得非常不客氣。當副校長陳寶劍呼籲請大家將手上嘅手機放下，保護北大嘅時候，現場立即有學生大叫：咁邊個保護我哋啊？從視頻當中可以睇到，就喺陳校長講話中間，佢被身後傳嚟嘅巨大聲響打斷，不耐煩嘅學生自己開始手動拆牆。北大萬柳校區抗議事件的有關新聞在中國大陸的網絡基本上已經被刪除乾淨，從最後的網絡留言來看，問題似乎已經得到解決，圍牆被拆。位於美國的 YouTube 自頻道牆國反拆的頻道主陶哥對美國之音說，一次建牆如果是發生在清華、北航這些學校，一定不會發生學生抗議，而北京大學一直都是一個相對比較自由的學校，所以他們的學生沒那麼容易被限制、被管理。
习近平以来，中国虽然一直在加速在倒车，但是的话呢，就他北大还是保留了一些，就是他以前的这些东西。
他说习近平以来的中国虽然一直在加速在倒车，但北大还是保留了一些他之前的东西。北大那些自由派那些公资教授他们还在这里，虽然有一些被免职，但大部分人还在这里，他还是会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位于台湾，在 YouTube 拥有54万订阅的摄图日记 Fun TV 的频道主白炯说，平时节目内容以评论海峡两岸时事为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这次北大学生抗议只是出于维护自己最基本的利益，仍然足够勇敢。
我们都知道中共这个防控政策，中共这个集权制度之下，你能站出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勇气。
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共这种的防控政策，这个铁拳制度之下，你能够站出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勇气。但他认为这种暂时的妥协不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他说，就算你今天解决了北大的事，那下次明年你的学弟学妹会不会再经历这些事呢？是有可能会的。那其他学校有没有可能经历这样的事情呢？也都会的。那他觉得你这样的抗争是没用的，这个体制都是会让这个事情再发生，他觉得这样是治标不治本。5月11号，一则从上海流传出来的视频震撼中文网络世界。视频当中，一位核酸阴性的年轻的上海男子拒绝被警察从家中带走隔离，警察威胁他说，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之后要影响你三代。那个男子就回答说，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多谢。就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一句说话瞬间引发强烈关注。即使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被尽数删除之后，仍然引起海内外无数网民的热烈讨论。这句说话也都在各大社媒平台被口口相传。位于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文之心主持人小文，在美国之音5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的栏目当中谈到，年轻人拥有最敏感的神经，在中共统治制度下，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很压抑、很痛苦，尤其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这个不单止是经济压力带来的感受，更多是精神上受到的伤害。 他说他们面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义，面对自己的尊严被践踏，好像随意地是闯入你屋企里面将你拉出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很多人可能有条件是给他的子女是吃的、穿的，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你没有办法给你的子女以尊严，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有尊严地生活。小文分析，我们是最后一代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反映了年轻人的过去，对现实的反感以及对未来的绝望，通过停止我们生命的延续来到阻止痛苦的延续，来到阻止中共对我们施加的痛苦的延续。
我觉得确实啊，如果是因为政治目的、政治原因而讲说我不生小孩，我真的觉得蛮震惊的，蛮可悲的啦。
如果是因为政治目的、政治原因而说我不生小孩子，我真的觉得是挺震惊、挺可悲的。白永亦都在此事发生之后是做过一期的节目，引来多达4734条的评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是说这个人可悲，他是说这样的国家可悲，这样的政党真是可悲。因为你不是因为什么经济压力或者原本就是想不生小孩子，如果他是生活在那边的人，他会觉得这个说话都是说出他的心声。居住在上海的微博网红天王小天王拥有185万粉丝，上海封城期间他发布了用英文录制的搞笑视频《爱丽心假新闻》，嘲讽封城期间出现的种种荒唐，比如是不断被要求做核酸，提到敏感词网络就被断等等。5月11日，天生小天王突然发布一条的微博，说警察来我家带我走了，几个钟头之后他又发微博说没事了，不用担心。天王小天王的微博号目前仍存在，但5月11日这两则引起粉丝关注的贴文已经删去，而他制作的爱丽心假新闻亦都从微博和 YouTube 下架。有人在 YouTube 用英文询问为什么你将视频下架，他就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仍住在上海，他必须保证他和他家人的安全。上海封城期间最著名的抗议贴文无疑是来自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4月19日，34岁的王思聪在微博发贴文说，每日早上的核酸的检测的不是阴性或者阳性，而是你的劳性和血性，今天开始不会再出门做核酸了。好快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 V 王思聪的账号在新浪微博销声匿迹，他的微信号也都遭到封杀。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职业人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网民没办法隐藏自己的愤怒，无论是防火墙内还是在墙外。
墙内也确实是我发现，就是确实这种不满的声音的这种评论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很多人在那种就是防疫发布会下面啊，就或者各种政府通知下面啊，也有各种冷嘲热讽的内容，就是越来越多。
他说他发现这种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很多人在那种防疫发布会下面或者是各种政府通知下面也都有各种的冷嘲热讽的内容越来越多。他觉得即使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确实就在这里表达，现在确实就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另外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学生聂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虽然上海的不满是因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地位而在网络世界得到了特殊的关注，身边的人的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之前就是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那么关心政治的人，但确实会就这次他切实影响到每个个体之后，他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抱怨啊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就是不满意也好，我觉得不满意肯定是有的。
话有些人之前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是那么关心政治的人，确实这次影响到每个个体之后，他觉得不满意还是肯定有的。他将原因归结于上海先松后紧的防疫政策，但是很多人可能完全没想到上海做到这个地步，那他可能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期望完全超出他的预期，就变得非常不可接受。上海封城期间，一则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成为网络传奇。这一则拼接封城期间发生的各种音频制作的6分钟视频，在流传之初就遭到政府封杀。无数网友用接力的方式，最大化咁强化了这则视频的传播力，穷尽各种形式令到这个视频在网络流传。上海在封城期间，同时仲流传甚广的有一系列音乐家演奏的象征抗争的法国歌曲。你可以听见人民呐喊，传播速度之快令到监管部门几乎追不上封杀。 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职业人张先生评价说，目前大部分的抗争亦都只 是局限于很模糊的表达。
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安德鲁·杰克逊在1832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的主要事件之一是与美国银行的斗争。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的势力过于强大，敦促国会不要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他还停止了美国银行使用联邦资金的特权，并将联邦资金转入各州银行。美国银行当时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千方百计的设法能够使美国银行继续经营下去。为了达到目的，彼得尔不惜制造金融混乱，然后将责任推给杰克逊。彼得尔的做法是宣布立即收回贷款，很多公司因为没有银行贷款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饭碗。有人警告杰克逊说，一群暴民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围绕美国银行的斗争主要在国会展开，亨利·克莱参议员是共和党领袖，亦是美国银行在国会参议院里面的主要支持者。他整整花了3日时间在参议院里面长篇大论，敦促参议院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克莱说，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虽然尚未流血，但是如果任它发展下去，美国政府纯洁的共和色彩就会彻底变质，权力会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克莱说的这个人显然就是杰克逊。克莱继续说，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政府就会垮台，我们都会好像奴隶一样死去。克莱随即要求参议院谴责杰克逊违反宪法和法律，参议院批准了克莱提出的决议。众议院的情况较为好些，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为杰克逊的美国银行政策提出辩护。他说，美国银行培植势力，成为强大不负责任的和政府争权夺利的对手，如果被美国银行占了上风，今后任何人当选总统都要屈从美国银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选择没有美国银行的共和国，还是没有共和国的美国银行。商人慢慢地发现，美国银行的放贷政策完全没有必要限制得那么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对的经济困境是彼得尔而不是杰克逊一手造成，但是彼得尔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彼得尔说，出路只能够来自国会，美国银行没有必要矫正这些可怜人制造的错误，总统以为他可以使美国银行唯命是从，他错了。但是彼得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要求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在州议会上发表一篇支持美国银行的讲话，但是同时彼得尔又拒绝接受宾夕凡尼亚州的$300,000的贷款申请。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一怒之下，不单止没有发表讲话支持美国银行，反而对美国银行提出严厉批评。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同意州长的睇法，即使彼得尔危言耸听，但是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仲是通过决议案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两日之后，纽约州长提议抛售$400,000-$500,000的股票帮助州里面的银行。纽约州议会不单止投票批准，而且仲增加了抛售股票的数额。这个行动加强纽约州内银行的实力，帮助他们摆脱美国银行的控制。彼得尔看见败局已定，只好开始增加贷款，美国的经济困境亦逐渐消失。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开始失去国会成员的支持，国会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提出四项决议，其中一项是不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经营权，第二项决议是政府资金不再存入美国银行，第三项决议是政府继续将资金存入各州的银行， 第四项决议是对美国银行和金融困境的原因展开调查，结果四项决议全部通过。彼得尔的一位助手形容美国银行官员的感受时候说，这一日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中删除，美国总统背离法律夺取公共财产，他的行动居然得到国会代表的批准。杰克逊对此的描述就简单得多，他说，我拿到伟大的胜利。安德鲁·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另一件重要事件发生在德克萨斯。美国1819年的时候，和西班牙达成协议，同意放弃德克萨斯，换取佛罗里达。墨西哥1821年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后，美国试图收购德克萨斯，但是墨西哥不想买。杰克逊做了总统之后，又试图收购德州，再次遭到拒绝。德克萨斯地域广阔，但是少有人烟。墨西哥决定允许美国人在那里建立定居点。史提文·奥斯丁1822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定居点里面的每一户家庭可以拥有80公顷土地。每个愿意养牛的家庭可以拥有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在德克萨斯定居下来的人，虽然买地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必须保证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并且保证遵守墨西哥的法律。当时在德克萨斯定居的大多数人来自美国的田纳西、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一带，很多人都是奴隶主，带着奴隶来到德克萨斯。19世纪20年代受到德克萨斯廉价土地的吸引，美国人蜂拥而至。美国定居点的一位领袖和墨西哥政府发生争执，墨西哥政府勒令他离开，但是他不服从，他率领一群支持者夺取了一个叫做纳科多奇斯的城镇，宣布德克萨斯为独立共和国，称他为弗雷多尼亚。这个人原来以为其他美国定居者会同他一起反对墨西哥，但是他错了，大多数定居者并不支持他的做法，有些人甚至参加墨西哥的部队镇压反抗。这位领袖最后只好跑回美国。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墨西哥政府意识到继续给美国人在德克萨斯定居会带来很多麻烦。墨西哥政府派遣一位官员到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一带视察，这位官员回来之后报告说，他在德克萨斯一带越往北走，墨西哥的痕迹就越少，美国的标志就越多。他还说，一些城镇里面几乎没什么墨西哥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墨西哥人亦都是穷得不得了。他说美国定居者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墨西哥人，他们不讲西班牙语，不信罗马天主教，不接受墨西哥传统。这位官员警告说，德克萨斯的局势可能会在墨西哥引发起义，并敦促政府出兵德克萨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陪 Larry 去买车，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Call Dad 以及 Deal Breaker。
Thanks for helping me shop for a car, Li Hua.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advice from someone you trust when making a big purchase。
唔使客气，你昨天上网俾我睇你要买嘅车，我就知道你要人俾啲意见你。
You didn't like the pictures? I think that bright purple pickup truck would have been great.
嗰个客货两用车系唔错，但系你要开鲜紫色嘅车，就首先换个女朋友啊。
What do you mean? You wouldn't be caught dead riding in a purple pickup truck?
Caught dead? 我嘅意思系嗰个车颜色好丑怪，唔通安全都有问题咩？
Actually, no. When you say you wouldn't be caught dead doing something, it means you'd never do it because it would be really embarrassing if someone saw you.
没错，我绝对不会坐咁难睇嘅车嘅。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riding in a purple pickup truck. 如果俾人睇到啊，我真系冇面见人啊。
Oh, come on. I do lots of things with you that normally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doing for you.
Oh, yeah? Like what?
Normally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singing in public. But last weekend I agreed to go to the karaoke bar with you.
哎呀，唔好炸低啦。我从来未见过有人唱 Ricky Martin 嘅歌唱得咁投入噶。
All right, maybe I enjoyed it a little bit. But don't tell anyone.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doing that in front of my male friends.
言归正传啦，你不如买架双人单车，咁我哋可以一齐踩噶。
Are you kidding? Two-person bikes are so lame.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riding one of those.
你咩时候变得咁冇情趣噶？唔想唱卡拉 OK， 唔想踩单车。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with such a boring guy.我一般嘅情况系绝对唔会同呢啲咁闷嘅男仔来往噶。
Are you kidding? Nobody who has a purple pickup truck can be considered boring.
你觉得呢架车点啊？又悭油又安全。
Yeah, but just look at how boring it is. It's plain white.And it's not a convertible.
买车是件大事，你不可以只是看车的外表，还要考虑实用性啊。
Yeah, but look, it doesn't even have a sunroof. I would still buy it, even though it's not bright purple, but I'm afraid the sunroof is a deal breaker.
咦，乜嘢是 deal breaker?
A deal breaker is a critical condition that must be met in order for you to do something.
你的意思是，不是开篷车不紧要，不是先紫色都不紧要。呢啲都可以将就，但系如果冇天窗，咁就绝对冇得商量。
That's right. Or say, my parents, that would probably be a deal breaker.
喺中国，男朋友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好普通噶咋，呢个可以接受。但系如果佢开嘅系一架鲜紫色嘅车，咁就免谈啦。
That would definitely be a deal breaker.
Really? Well, in my case.I'm afraid a poor taste in cars would definitely be a deal breaker for me.
Oh, 你嬲噶？我讲笑啫。虽然我唔中意坐紫色嘅车，但系都系你用噶，我冇意见噶。
Well, that's good. I need a car that can fully express my individuality.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in one of those boring, ordinary cars.
唉，如果你真系咁中意紫色嘅话，咁就买啦，我支持你嘅。
You know what, Li Hua? I think you're right.
不过你要想清楚，一定要负担得起维修费先至得啊。
If it breaks down, I'll just live in the back. That's how much I love that purple truck.
好，咁我哋就可以讲清楚。我个男朋友可以住喺爸爸妈妈屋企，但系绝对唔可以瞓喺车里边。
That is definitely a deal break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aught dead。意思就是指打死都不愿意，而另一个就是 deal breaker， 意思就是指不能够通融的条件。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